其实早在1992年斯巴鲁已经国产过了，它算是最早一批国产的车企了，但后面因为种种原因它终止合作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斯巴鲁的前身富士重工就和中国贵州航天工业有限公司展开技术合作的。最开始的技术合作呢范围比较小的，富士呢它只是出售产品技术和生产设备，它是不参与具体的投资经营的。那1992年贵航开始以 CKD 的形式生产斯巴鲁 REX 为原型的云雀轿车。CKD 啥意思啊？就是零部件呢都是进口的，全部买到国内呢，然后再给它组装好。最早一批上海大众桑塔纳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生产的啊。这云雀刚诞生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铃木、奥拓到现在都很有名，对吧？那竞争当中，云雀啊明显的劣势。你比如说发动机，云雀呢两缸发动机，排量呢544毫升。人家奥拓好歹是个三缸，还有796毫升呢。你都是排量就是正义，是不是？越大越好，哪怕是在这种小型的 K 卡这种小车上面，道理也是一样的。最后呢，云雀的销量就一直的不好。那么在日本本土市场呢，云雀的原型车斯巴鲁 REX 呢和铃木奥拓的销量比例呢是5:1，还更多。但中国就到个个，云雀和奥拓的比例是1:30，真的是按在地上无法还手的那种感觉了啊！那看到这种情况，斯巴鲁人家也是坐不住的，好歹我是 WRC 称霸的赛道王者，是不是？而且我在自己老家日本门口卖的明明就是比你好的，这脸面还要不要？于是1998年富士重工联手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新加坡成昌公司合股投入4.5亿人民币重组成立了贵州云雀汽车有限公司。这合资公司一成立，斯巴鲁马上引入 0.68 升四缸 EMPI 多点电喷发动机，推出了车型云雀 WOW。玩魔兽争霸的朋友有可能觉得这个有一点意思啊。那么相比原来的云雀呢，功率一下子提升了 29.4 千瓦，还配备了四轮独立悬挂，百公里油耗还不超过4升。这么一看产品力不错啊，可以超过那个当时的奥拓了。但是实际的市场表现就是没有像厂家这规划的那么好。2002年全年云雀销量没超过2000台，十年的产品周期只卖出了1.2万台。核心原因在哪里？产品既然也那么好，中外股东的权益之争。合作的后期啊，贵中云雀呢想要自己掌握主动权，把大量的零件供应商的换成本土品牌了，摆脱斯巴鲁的这个所谓技术控制啊。那最后的结果呢，就变成自生自灭了。质量失去把控，差评满天飞，口碑不行。好了，这卖不过奥拓也是情理之中了。那么合作以失败告终，斯巴鲁呢只能在2002年退出合资项目了。从后面的2004年开始呢，就是进口的方式来搞斯巴鲁的车型了。那可以说斯巴鲁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的体验真的是不太好，很大程度上说是被贵航给坑了一把啊。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市场变化也很大了，斯巴鲁他们为什么没有就再去找一个合作伙伴试试看呢？继续国产不是挺好的吗？原因也不少，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首先一提到斯巴鲁，大家品牌印象是啊，那几个字怎么写？斯巴鲁还是苏巴鲁啊？还是斯巴鲁啊？还是什么东西啊？有可能只有稍微懂点车子的人才知道斯巴鲁这几个字怎么写，就别说什么水平对置发动机啊、四轮驱动技术了什么的。那斯巴鲁在 IIHS 碰撞当中取得的这个安全都是 Top Safety Pick 的，都得奖的，很厉害的，那就越讲没人知道了。简单的讲，斯巴鲁的这些卖点对产品来说就是强，但是没有名气，没有人知道，知道都不知道怎么来认可你们，消费者就没法买账了。中国人民大学有论文，中国汽车消费心理研究中枢上面讲啊，中国汽车消费者的购车动机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第四层和第五层，即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我觉得这马斯洛真的是养活了太多太多写论文的人啊。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更注重车子的外观、内饰、配置、豪华感这些表象因素，但对这种什么技术含量啊、动力性能啊、安全系数啊这种内涵因素关注度其实是偏低的。这个和发达国家的汽车消费者购车动机啊有明显不同。就好比大家都喜欢这个爱马仕包包是吧？有匹马的，皮带上有个 H 的，精致啊，好看。斯巴鲁拿来的呢就是一个麻袋编织袋，这个皮带真的就是皮的一块带，相当的老，用3年都不会坏，你抽人都行，你说不定哪天肚子饿把这个皮带煮它都还能吃，因为它是真皮的，真的是良心的很。它就是这 logo 人家没见过，人家就是不买，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冷门的品牌。那斯巴鲁官网的这个地区销售财报看了一下，中国市场的销量每年都在下降，2019年只卖了 2.28 万辆，下降 57.6%， 就掉一半。同时斯巴鲁在国内的车型比较少，力狮森林人、 VX 奥虎、 BRZ 就5款。那么日本斯巴鲁的官网呢，23款车型，日本市场力狮和森林人每一款销量都超过25万的，零头都比中国市场的销量要高了。那么除了日本市场，斯巴鲁在美国的销量 不错的，挺好。2018年的时候，斯巴鲁在美国的销量67万辆，同比增长 27%。 你看全世界都涨，就中国跌。那这一年光美国销量就占了斯巴鲁全年销量 62.88% 了。可以看到啊，不光是全世界涨，那它有偏向的，美国市场是斯巴鲁的重中之重。那么好了，舒舒服服美国躺着赚钱啊，大家尊重你啊，大家认可你啊，生意也很好，那干嘛到中国来受罪呢？斯巴鲁的管理层肯定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嘛。那么除了消费者和销量规模的原因，国产成本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了。你负责中国业务的富士重工副总裁阿基拉马布吉啊，他就说啊，这公司呢是并不打算开始斯巴鲁在中国的本土化生产的，因为高层啊什么预计啊什么的啊，反正就觉得销量有可能是不够的，你开厂亏的。那对于斯巴鲁来说呢，想要国产需要的成本反而就更高了啊，你还不如进口了。你比如说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生产起来，这个比普通的这个直列发动机是更加复杂的，技术要求也是更高的。那前面我们视频讲过的斯巴鲁水平对置发动机我们不多说啊，稍微点一下，我们讲过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它是需要双倍的气缸本体、气门上座、凸轮轴、气门外盖，同时两边的模具还不一样，要单独开发的，这个成本就很高。那打比方我换一个啊，这个就好比是我们用的这个鼠标，你普通的这个鼠标啊是非对称的，你看只有右撇子才能用的，你右手拿得很舒服，左撇子是不太用得了的。那这个水平对置它就重新开模了，就是你左手也能用，右手也能用，你要么就设计出一个全新的鼠标，你要么就是一正一反像左脚右脚一样的两个鼠标，那这个就是成本嘛，对不对？你斯巴鲁想要国产区区20000台的这个销量，是很难摊平掉发动机的国产成本的，就更别说是赚钱了。你要么就发动机单独进口，那除了发动机单独进口，斯巴鲁那还有一个全时四驱的，它也是需要额外的供应链和生产线的。这一通账算下来，国产之后别说省钱了，这个反而是更贵了。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人家毕竟做生意，算了啦。那有人问了，以后斯巴鲁还有没有机会国产呢？短期看来没什么机会。日本财经新闻2019年9月27号有个新闻呢，丰田继续向斯巴鲁追加投资啊，股权呢从 16.8% 增加到 20% 了，这个就让丰田成为股权方法的分支机构了。拗口说人话，斯巴鲁已经成为丰田的子公司了啊。这国家发改委有一个汽车发展政策第48条规定的，同一家外商可以在国内建立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包含两家啊。那丰田大家知道了，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已经两家了。那对于斯巴鲁来说，想要国产，要么就叫一汽丰田斯巴鲁，要么就叫广汽丰田斯巴鲁，哎，就和什么一汽大众奥迪、上汽大众斯柯达这种形式是差不多的，就要拼了，哎，要拼再凑凑在一起了。但是区别在于，你奥迪、斯柯达、大众，它零部件体系啊，一定程度上它是通用的，贡献生产的。以前我们不做过视频的，斯柯达一个发动机，你把这个 logo 盖刮撕开来，里面就是赫然一个大众的 logo， 对不对？那丰田和斯巴鲁它毕竟刚刚在一起嘛，丰田它是 TNGA 对吧，斯巴鲁呢是 SGP 平台，两边零件技术都不太一样的，那国产起来就相当的麻烦了。那前面讲的这个是合资企业数量的限制，哎，2022年它取消的，但是按照斯巴鲁的销量来说，国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更不要说排在前面的还有丰田自家的什么雷克萨斯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总的来看，斯巴鲁不国产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销量太少，很难摊平掉国产成本。以后如果卖的足够多，大家有可能都会支持一下，毕竟怎么说呢，这个车子还是的确是好车子，对吧？合资建厂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其实这个合资国产这件事情啊，各种品牌各种时候它的争论都是比较多的。你国外的车型合资国产之后呢，就感觉便宜了，价格降下来了，更多人买得起来，销量也大起来了。但也有不少朋友说，你这个便宜不是成本降低了，是质量变差了，偷工了，还减了料了啊，就是没有纯进口的好，我一定要买纯进口啊。那么生产工艺装配水平上，我们看进口车是不是真的就比国产化的这个合资车要好？国产奥迪和进口奥迪相差在哪里？国产奔驰和进口奔驰有什么不同？华晨宝马和进口宝马到底有什么差距？都给你整理好了，想知道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合资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的，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